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首先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进行祷告。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让我们一同敬拜你。主啊，希望你能够赐我力量，赐我圣灵，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传达你的话。主啊，也感谢你用你的启示录来启示我们，让我们从你的教诲中学习教训。主啊，感谢赞美你，阿们。今天我要所讲的是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的题目，这个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启示录第二章的这个是在简体中文和合本的第287页。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七个金灯台中间走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我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好，这里边的以弗所教会几乎做了所有的好的行为，就如这里第二章所写，甚至他们的行为呢也得到了神的确定。就如第二节第三节里边所讲，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如果大家注意读圣经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已经在使徒行传就被当时的写这个使徒行传的路加提到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以弗所教会就很特别，以弗所教会是由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并且从刚开始就亲自经历了神，并且决定跟随神。在以弗所，保罗用耶稣的名字为人们施洗，做了很多的神迹，并且在犹太人的会所讲道，很多在以弗所的居民悔改了，并且决定跟随主耶稣。在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前，他警告这个教会，要他们小心假教师。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里边写了：“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并没有让保罗失望，尽管有许多的困难，还是做得很好，而且很勇敢，和假教师进行了斗争。而且呢，不仅如此，他们不仅劳碌，而且忍耐，并且事事都很警醒。其实这个教会在人的眼里是完美的，几乎是完美的，但是他们还是多少缺了点什么。 缺什么呢？就是说起初的爱心离去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就是最初始的、最新鲜的、最刚开始的爱。在这里就是指人们刚开始决定跟从基督耶稣，在耶稣里边，耶稣也在他里边，并且要按照耶稣的意志而活。人们希望和所有的他们的认识的人传讲耶稣的名，并且有着巨大的热心，将这个福音，就是耶稣拯救我们的这个讯息，继续传给其他的人。这个起初的爱心就如同炙热的火焰一样，就如同新郎爱新婚的新娘一样，也如同人们爱他们最好的朋友一样。在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当他们开始在保罗建立教会之时，他们也有一个对主耶稣最初的那种炙热的愿为耶稣付出一切的爱。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9章17节到20节，《使徒行传》的19章的17节到20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是的，在以弗所的居民很多都归向了主耶稣，并且都很积极的悔改。他们向人们传讲了关于耶稣的事，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他们有着对耶稣巨大的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这种对神和主耶稣的爱渐渐的退去了，以至于神必须对这个教会非常的严厉的进行警告。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启示录2章的4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表面上没有做错什么，他仅仅就是把最初对神和主耶稣的爱给丢弃了。但是这个对耶稣的起初的爱，对他起初的热心，却是决定性的。这个教会也因此而坠落了。这个指责真的是很严厉。坠落，以弗所教会坠落了，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耶稣起初的爱丢失了。现在的以弗所教会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现在仅能在圣经里或者在教会的历史书里边听到这个名字。但是人们多不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历史教会我们，人们一贯不从历史中学习历史教训。但是我希望你们能从我的讲道中得到一些东西。我们今天的许多教会与以弗所的教会有所不同吗？历史往往就是现代人的一面镜子，以弗所教会的经历不也是我们现代教会的一面镜子吗？我们首先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我们也是否渐渐有一些疲倦了？我们对神、对耶稣起初的爱是不是慢慢的褪去了？我们是不是也已经对耶稣的神迹和大能还有他的福音已经渐渐的习以为常了？在很多的地方，十字架和神的复活已经不再被提起， 或者就是那么被很简单的提起一点点，一笔带过。而取而代之的是心理学、哲学、文化分析等等等等，他们呢却被高高的举起。耶稣那位真神，那位我们唯一的救主，渐渐的被推到了教会的边缘，人们对耶稣的爱也渐渐的消退了，甚至根本的停滞了。在很多的教会，教会内大部分的工作都变成了例行公事，或者是展现自我才华和实现自我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教会里打发时间，交朋友，或者到教会里找一个能消除压力、带来安慰的地方，或者打着算盘，如果真的见主面的话，也可以有一个交代，自己毕竟是来教会嘛，为教会做过一点贡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人们互相关爱是对的，人们也应该很有创造性，把教会的工作做好，但是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是，耶稣的名应该被首先高高的举起，十字架和他的复活首先要牢记在我们的心中，十字架和耶稣的复活必须重新的回到教会的中心。而对神和主耶稣的炙热的爱，则是我们在教会工作、传福音，甚至是读圣经的最重要的原动力。而以弗所教会和我们很多现代的教会所失去的，正是这种对耶稣和神炙热的、最起初的，并愿为耶稣的名付出一切的爱。因此在这里，以弗所教会被严厉的警告了。在这里，神用严厉的语气强调说，你们坠落了。大家都知道坠落的含义是什么？坠落的含义就是离开了神，而且可能永远的与神隔离了。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以弗所教会尽管做了几乎所有的好的行为，但还是从神那里边坠落了。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在耶稣那里边，不能在自己的根本里，这个教会也就无法生存。因此耶稣把他自己比作成葡萄树，我们这是长在葡萄树上的葡萄。大家去看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1节到第8节，我们请永久为我们读一下好吗？15章的第1节到第8节，谢谢永久。当一个人因为严重的疾病躺在床上的时候，只有耶稣能够给他安慰。如果一个人面对着生活重压的时候，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他。而如果一个人走到歪路上，也只有耶稣能够将他重新的带回到正确的路上，并帮助他重新的站立起来。而当一个教会只有在耶稣那里边，并且耶稣也在他里边的时候，那个教会才会站得稳，耶稣也会在这个教会里边真正的做工。正如以弗所书2章19节20节里面所写，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是的，耶稣是一个教会的真正的基石。而当一个教会不再在耶稣那里的时候，没有对耶稣的爱的时候，耶稣也不能够继续在这个教会里，这个教会 也不会再有什么果实。如果一个教会不是在耶稣里，通过耶稣，由耶稣所建的话，那么这个教会也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不仅对耶稣的教会来说，而且对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很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在刚开始时，当他们刚归向主耶稣的时候，很积极热情地读圣经，给其他人传福音，去短宣。但是几年后呢，他们对耶稣的最初的爱也渐渐地退却了。还有的人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领导过少年青年团契，工作做得很是红火，但是等到他们结婚生孩子工作了，就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了妻子孩子和自己的生工作身上，对神的热心和爱也渐渐地退去了。甚至也有很多牧师已经把牧师的工作当做了一份很普通的职业，在这份职业中已经很麻木了，甚至他的羊跑丢了，他也好像漠不关心。还有一些兄弟姐妹们很忙碌，几乎没有时间去读圣经和祷告，甚至也没有时间来到教会了。但是我想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开始很爱神的，而且我坚信他们的心中都被神种上了一颗爱神的种子。但是为什么他们对神起初的爱心消退了呢？这里以弗所教会被神用很严厉的语气警告了，这个教会坠落了。那么这个坠落的教会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怀抱里吗？神回答的很简单，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大家注意听啊，以弗所教会最先要做的事情是要干嘛？不是要马上悔改，而是要静静的先反思。主耶稣叫这个教会进行反思，他们是从哪里坠落的？以弗所教会可能会想，我哪里做错了？神啊，你自己都承认了，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劳苦忍耐，不容恶人，而且警觉，还有就是为耶稣的名劳苦。其实要做这个反思真的很难，因为他们这个以弗所教会比我上面所提到的现代教会的问题可能要好得多了，因为几乎基督徒所应具备的所有的好的行为他们都有，他们甚至都能分辨出真假使徒，可见他们对圣经的了解非同一般。那他们应该悔改什么？神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里的爱心这个词希腊文用的是阿嘎佩，所以说这个词既不是夫妻男女之爱，也不是对朋友邻舍之爱，也不是富人对穷人的怜悯之情，这个爱用在的是神对人的爱。以弗所教会会说，神啊，你不是难为我们吗？我们怎能够像你爱我们那样爱你？而且起初的爱心，其实坦诚地说，如果我是以弗所教会的人的话，我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长时间。现在我渐渐地明白一点，其实神让我们爱他，实际是要我们去了解他，去认识他，回到他那里边去。用一句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爱神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爱神， 因为从亚当和夏娃开始，我们所缺的不是我们要对神的爱心，而是由于我们的缘故，使我们人远离了神。而这种远离是我们人以自己的能力永远无法弥补的，我们从此跌入了黑暗之中。没有神的指引，我们也不会知道什么是爱，那我们就更没有能力去爱神了。但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是神就是爱，神自己就是爱，他用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作为我们人为我们人赎罪的祭品，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去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让神的公义的震怒和惩罚降临在他自己的儿子基督耶稣身上，让我们能够被赎罪，重新的通过耶稣的爱回到神那里边去，回到神的爱那里边去，也使我们有能力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有能力去通过耶稣去爱神。我给大家一段圣经章节，就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十六节和第十九节，为了节省时间，我读给大家听。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面。四章第十九节，我们要注意听，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换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爱神的话，我们就必须先住在神的爱当中。如果我们爱神的话，就必须首先感觉到神对我们的爱，也就是感觉到他对我们无尽的恩典。是的，在生活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一个人真的会爱人的话，去爱别人的话，那么他必须有首先有一种被人爱的感觉，那种在爱中成长的气质和自信。而这种气质和自信是人学也学不来的，看也看不会的，他需要一种亲身的经历。而当我们没有或者缺乏这种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惧怕神，惧怕自己没有好的行为，而这种惧怕又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那就是一种愤恨感，一种自责感。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十八节，在同一章里，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八节里边，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就是法利赛和耶稣在回答问题之间的差别。法利赛所讲关于律法的很多都是正确的，耶稣在这个方面并没有指责他们，同时也没有指责他们因为他们熟知神的律法的缘故。耶稣指责他们的是他们法利赛人背后的动机。耶稣也深知人们所缺少的不是是否简单的知道律法的对错，而且通过人们对律法的了解去害怕神，以致使人们因为惧怕的缘故离神更远。而我们人因为罪的缘故远离了神，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分析我们是否做的对还是错，是善还是恶，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远离了神，远离了神的恩典，远离了神的爱。而这种远离正是人无法爱神 和爱人的根本的原因。而耶稣与法利赛最大的不同，就是耶稣要把我们直接带回神的爱的源泉那里边。因此，法利赛想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律法，了解神的严厉，而耶稣则更想让人们了解神的爱和神把我们带回他的爱里的那种决心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有时我们基督徒想的很多，做的很多，很惧怕神，但是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去反思一下神对我们的恩典和爱，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有能力去爱神，我们是否真的感觉到了神对我们的爱。在很多的时候，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只是想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怎样做才能使神不对我们愤怒，怎样做才能使我们不被挤出天国的门。但是现在想一下，我们是否真正的生活在神的爱中，是否真正的生活在他的恩典当中。在很多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做得越多，我的心就越不满，因为有时感觉做了这么多，为什么还得不到神的回报呢？其实这种我们对神的爱是神给我们的，是神撒在我们心中的种子，甚至是神将爱浇灌我们在那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五节，一斌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吗？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五节，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灌浇在我们心里。
谢谢宜宾。有些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刚开始真的很爱神，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因为教会的或者个人的问题，对教会或者很多其他的基督徒感到很失望，所以他们就消退了对教会侍奉的热情。但是这些人，我坚信他们是爱神的，只是内心的失望痛苦使他们的爱心渐渐变冷，心渐渐的变硬。中国有句话叫做哀莫大过于心死，就是说当你为一件事悲哀到极点的时候，心就会变得很冷了，对一切事情也就无所谓了，你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盼望了。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神是爱我们的，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神那里边，而不是人的那里。人是软弱的和充满罪性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们如此的软弱和充满的罪性，还是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拯救，神还是没有放弃我们，就会感觉到神是那样的爱你。如果你真的想让神爱你，你就会接受到神的爱，你也会发现你周围会出现很多很多真的很爱神的兄弟姐妹们，你对神的爱心也不会因为人的原因而变冷了。同时，对神的爱也影响着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和对别人的爱，也会渐渐地欣赏神对别人的恩典。当我们真的很爱神的话，我们就会接受首先得到那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爱，我们就会因为得到神的恩典而感到喜悦，而这种感恩的喜悦的心情使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的进步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安慰。就像保罗一样，当哥林多教会出现很大问题和各种各样纷争的时候，保罗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错误 和所犯的罪而不管他们，而是用兄弟的称呼坚信他们也是被神所爱和所拣选的，给他们写了一封封语重心长的信，前后去过哥林多两次，并写了四封信。尽管那里边有些人甚至怀疑保罗的使徒的地位，并且攻击他，但是保罗还是为教会的改变而欢欣鼓舞，因为他在教会的改变中再一次看到了神的恩典。保罗作为使徒是这样，我们作为一般的平信徒也应该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成长改变的时候，应该感到高兴，并且要信任他们，把他们真正的看作成一个新人。我们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在神的恩典下有更大的进步，更好的成长，就如神爱我们那样。尽管我们不断的犯错误，神还是会鼓励我们，不断的原谅我们的罪，而我们作为神所爱的人，也要不断鼓励信任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不仅是鼓励，还有信任，这点很重要。当牧师的朋友让我当他女儿的教父的时候，我当时很高兴，但是也感到责任的重大，因为我只是一个在瑞士留学的穷学生，我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还是跟他很严肃地说，你好好想想，不要到处后悔。他说不用了，我们已经决定了。然后我又问了一句，那么你祷告了吗？他说当然，但是我是相信神的指引的。他对我的信任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或者是我比别人值得信任，他当然知道我和其他人一样有软弱，他当然也知道我和别人一样的狡猾，而是因为他知道神是爱他的，神对他的爱使他也信任神的带领，也信任神所爱的人。从他对我的信任，使我再一次看到了他在神的爱中的自信，也使我看到了他是那么的爱神。如果我们老是用旧的眼光来看兄弟姐妹们，只是指责他们，不是真的信任他们，我们也渐渐的会内心变得苦涩，对神的爱也会慢慢的减退。因为对弟兄姐妹们的指责和不信任，其实就是对神的恩典和神的爱的怀疑。我始终认为，对别人最大的爱就是对别人的信任。当然，如果一个人确认神是爱他的，也通过神的爱爱别人、信任别人，也要自己学会享受和接纳神给的爱和恩典。如果一个人只是想为神受苦，而不想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而当他只是惧怕神的时候，只会说我今天要为神受苦，明天要为神受苦，后天还是要为神受苦的话，他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爱神的人。因为约翰一书里边讲到，第四章第十八节里边，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边未得完全。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就会感受到神的爱，就不仅会为神受苦，而且也能够为神给我们的一切而欢乐、喜乐和感恩。当我们能够和我们的朋友有时间坐下来一起享受一顿晚餐的时候，喝啤酒喝红酒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着感激的心去享用神所赐的，或者出去旅行享受着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的美景，同时也享受着神给的恩典，享受神的爱的时候，也就是享受和珍惜神给的一切。正如提摩太书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四节里边所讲，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有家庭的要享受神给的家庭，单身的要享受神给的单身的时间，有工作的要享受和珍惜神给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的机会，勤奋的工作。只有当我们享受和珍惜神的恩典和爱的时候，我们也才会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坦然地为神受苦，为神的名和荣耀付出我们的一切。在这里边，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当时叱咤一时的罗马帝国。开始时，罗马帝国的士兵只是那些贵族子弟，德文就叫做 Aristokraten， 他们从小就享受罗马的一切特权，而罗马的帝国的荣耀，罗马帝国的胜负都真正的放在他们的心上，进到他们的灵魂里边，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格外的勇敢，可以说战无不胜。而之后呢，罗马的法律改变了，为了扩大兵员，他们就招收很多的平民，甚至很多的奴隶和雇佣兵。那时这些人没有享受过什么罗马帝国的权利，罗马的荣耀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了，所以罗马帝国的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大不如前。同样，如果我们从没有感觉享受过神的爱的话，我们也不会真正的爱神，为神的名和荣耀受苦。因此，当新信主的那种新鲜感和好奇感过后，对神的爱也会大打折扣。而相反，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选民的时候，知道在我们的身上也有着神的荣耀、神的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爱神，怀着喜乐和感恩的心接受神给我们的一切，并且也能够为神的意志和荣耀献上自己的一切。当然，如果我们从没有感觉到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并且承担他的荣耀的话，起初的爱神只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只是因为其他人的缘故，或只是一种冲动缘故的话，我也在这里边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向神祈求他的爱、他的恩典，让神的爱首先充满他们，让我们也能够因此而真正的爱神。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弟兄姐妹们起初是爱神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爱神变成了爱权力，教会变成了个人的作品，他们也劳碌忍耐，但是时间长久后，他们所做的一切就只是为了自己的成绩。他们可以分辨出假教师，但他们也拒绝所有和自己不同的观点。他们帮助过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但他们不愿放手，而是把他们牢牢地放在自己的手里那边，甚至为了自己权力的缘故不愿放手，宁可使教会产生纷争、发生分裂。这些人也要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行为。以弗所教会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悔改。在一阵反思之后，也该悔改了。悔改就是要承认以前的错误，就是要离弃起初的爱心的事，并且请求神的原谅，重新的回到耶稣那里边去，回到生命的源泉里去，回到葡萄树那里边去。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主耶稣，请原谅我失去了对你的爱和热情，请原谅我没有追随你的意志，也请原谅我 没有勇气去传讲福音了。请给我力量，使我重新的又回到你那里边，请让我回到你的爱和恩典当中，让我重新从苦涩之中走出来，进入你那让我们喜乐和因为你荣耀的缘故说我们使我们自豪的巨大的恩典之中。请让我把我的希望和生命中的一切都寄托在你的手里，请给我力量和勇气，使我又能够去传讲神的福音，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无限的爱，又能够有力量按照你的意志去安排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十字架和主耶稣的复活也必须重新的回到教会的所有的话题的中心，因为耶稣没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复活，那么我们的信也是徒劳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四节里边写道，慧云，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四节里边写道。谢谢慧云。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今天所信的一切，我们今天到教会里边所有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和枉然的。如果人们做了悔改，重新的找回了我们对神和主耶稣炙热的爱，并且重新高举耶稣名的话，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行起初所行的事。什么是起初所行的事呢？起初所行的事就是当我们归向耶稣时，因为圣灵的指引所做出的好的行为，和自己的生命因着住在我们里边的主耶稣和圣灵所得到的改变。我们的好的行为和生命的改变不是来自于自身的努力、勤奋和钢铁般的意志，而是来自于神给我们的爱，使我们有能力去爱神，并且和神建立一个不断更新的整体，并且由此而产生好的行为，并且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巨大的改变。这就是所说起初的行为。这其实呢很简单，就是所说的圣灵的果实。是的，这个起初的行为就是人们所得到的圣灵的果实。当我们每天都能够更新我们和神的关系，当我们每天都能够将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一切交给神，把他邀请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当中时，那么那起初的行为也就会自然而然的不断的以新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并且不断的增多。关于圣灵的果实，圣经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二十二节。李琦，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二十二节。因为爱我们的神已经把这些好的行为为我们准备好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所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对耶稣的爱，也就是重新回到耶稣爱我们的恩典那里，让神重新的爱我们，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行好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向他所敬佩所爱戴的父亲，当他被他的父亲所爱并且爱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不需要被训斥、被指责，因为他被他父亲的爱、父亲的气质所吸引，那么他就会事事学会学习他的父亲。但是大家要注意，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深得父亲的精髓。而我们是由圣灵所指引的， 因此不仅是时时都像耶稣，而是清除于蓝而胜于蓝，就是做的自然，就是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出耶稣的孩子的气质。同时我们会像一个忠心的仆人对他所敬爱和敬佩主人一样，这个仆人处处都会体会他主人的心意，并且为他的主人想方设法去做事。我们对神的爱也就会自然而然在我们心中不会退去。那时我们不会做出这起初的行为，不仅会做出这起初的行为，而且在我们身上都会自然而然地透出好的行为和散发出基督的清香。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十五节，主耶稣在这里边很严厉地警告以弗所教会，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的事。如果这个教会不悔改的话，将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耶稣现在转向攻击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最早的几个教会之一，今天的这个教会的遗迹处在土耳其境内。耶稣把这个教会的灯台从这个教会拿走了，这个教会已经很久已经不再存在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回去读一下先知书以西结的第十一章。先知书以西结的第十一章，这是给大家的家庭作业，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那里边写着神的荣耀渐渐地离开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是多么的可怕和凄凉。当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圣殿转瞬间变成了一堆没有用的大石头。犹太国也在几年后完全的被巴比伦攻占。而如果我们想一想，当神将自己的灯台从教会中拿走，教会会变成一种什么的样子呢？我不敢用语言来表达此情此景。今天是第三个降临节，再有两个星期我们就迎来了圣诞节。我们应该去检验一下我们有没有对耶稣那起初的爱，我们是不是还知道圣诞节的含义。最后我祝愿你们能有一个为神所祝福的圣诞节。我希望大家也能够静静地思考两分钟，思考一下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神的爱，思考一下神要通过以弗所教会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所要讲的。阿们。